使徒行传的第七啊，我们讲的是耶路撒冷会议。上一次是讲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保罗第一次宣教去哪些地方，大家还记得吧？我们以前念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都要考试啊。他从安提阿下到哪里啊？哪个城市啊？还没有那么快，先下到西流基，然后从西流基下到居比路，到居比路有一个地方叫哪里？撒拉铁这啊，撒拉铁，然后再到帕弗啊，这个地名都要把它写起来，然后到庞菲利亚啊。
可是那边其实这个还可以再放大一点，太小了。
哦，好，没关系，就是这个资料是给大家做参考啊，是可以再放大一点啊。那但是因为在网络上download下来的，那它的字形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它的解析度也不是那么高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圣经后面都有它的地图啊，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那基本上来讲，这个地方是在地中海啊，地中海的东岸那个地方啊，里面有个岛叫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它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他们去居比路，可能是巴拿巴啊。那记得在那个时代啊，罗马帝国等于是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啊，地中海就好像是它的内湖一样啊，所以从南欧一直到北非，所有地中海沿岸的这些土地啊，其实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那我们看到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从犹大地这边开始啊，然后会慢慢传。那福音传到地极的话啊，你看在当时他们所知道的地极最远的地方啊，就是西班牙啊，在罗马帝国的那个地方啊，所以福音是从这个罗马帝国的东部开始传啊。所以你看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他们只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啊，但是神的使命是叫他们到地极。所以我们看保罗有几次的宣教啊，就是第一次是到这个居比路，你看如果看地图哈，看下面第二次宣教那个地图比较大一点，你就看到它是在东半部这样走哈，然后接下来第二次跟第三次它就继续往西啊，后来到了雅典那个地方啊，哥林多，如果我们看到有哥林多啊，那是第二次宣教啊，然后后来第三次呢，他们就在以弗所啊，以弗所也是在土耳其那里啊，土耳其那里也算是比较东，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二次宣教的地图，它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啊，因为以弗所这个地方是等于交通的要道啊，你东西啊交通必经之地都是要经过这里，因为在当时除了地中海之外，还有一个叫黑海啊，如果你看到那个上面有个黑海啊，那黑海那个沿岸啊，那他们当初有很多交通贸易的往来啊，所以通常如果你要去黑海，你要去东部西部都会经过以弗所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宣教策略是这个样子，
交通要到，
那到后来他有到意大利去，到罗马去啊，就是继续往西，然后如果再往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往西班牙啊，所以等于说福音要传到地极，是指的在当时是罗马帝国啊，那当然也有往东的部分啊，往东的部分如果再继续往东传的话，最后就会到了中国啊，所以我们暂时有个概念在这里啊，所以开始从这个保罗开始啊，就是神就差遣他们往这个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啊，因为在当时犹太人啊，福音只是传给犹太人，记不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从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啊，世界各地如果看第二章那边讲到啊，这些地名啊，你就看到是在当时的整个世界啊，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六节啊，对，第九节，我们帕提亚人有没有？米底亚人、以兰人，他住在米索不达米，这个所指的就是东部啊，巴比伦啊、波斯，就现在的伊朗那个地方啊。那我们看《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那个地方的福音啊，因为《使徒行传》主要是指的啊，描述彼得还有保罗，那保罗传的福音比较是在西部啊，在罗马帝国那里，当然福音也有传到这个后来传到东部去的啊，传到埃及去的都有啊。我们看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就是福音就是传到欧洲啊，传到非洲啊， 非洲的那个南部呢那里去了。好，那如果再看下去有犹大哈、啊、加帕多加啊，犹大加帕多加这个就是指的当时的犹大地的哈、啊、还有本都哈、啊、亚西亚，亚西亚就是以伯所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土耳其
啊，
伯吕加也是在土耳其那里，庞菲利亚也是哈、啊、庞菲利亚就是保罗第一次宣教后来他到的那个地方就是庞菲利亚，还有埃及嘛、啊、埃及就到非洲去了，还有古利奈啊的利比亚一带的人，还有从罗马啊，所以等于说从各地，还有一个叫格里底，有没有十一节，格里底跟亚拉伯人，所以在当时啊，你就看到这是讲到世界各地，表示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啊，从东从南啊，从西从北都有犹太人啊。那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到耶路撒冷啊去过节，一年三次啊，除了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旬节的他所描述的情形是，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来了，那这些人回去之后就把福音传回去，因为他们来到这里啊，他们在这里信主，因为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盼望什么？犹太人他们在盼望弥赛亚，就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是谁？就是耶稣啊。讲到弥赛亚，他是被钉在十字架死了，然后根据圣经上所记载的啊，因为在当时旧约圣经在讲到那位弥赛亚要来，他到底是谁啊？那边有提到一个很清楚，他是个王，啊，他是一个君王来的啊，是一个生来做犹太人的王，他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啊，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等等的，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地方是写的比较不清楚的，就是讲到那个弥赛亚，他会死掉，他会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啊，这个就比较隐藏的啊。可是耶稣啊，他是逾越节的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哎，这个就是讲到那位弥赛亚，他就是来了。所以我们在读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记不记得他在读的是什么？以赛亚书53章啊。然后他说：“哎，这个是指的是谁呢？”啊，结果腓力就给他传讲谁？耶稣啊。所以基督，记得哈、啊，这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啊，他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啊。我们再来看几个地方啊，因为后来我们看保罗不管去哪里，他都去犹太会堂，去犹太会堂讲什么东西呢？
讲基督，
就讲基督的事情啊。基督已经来了，耶稣来了，他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啊。旧约圣经上所讲的都是，耶稣复活之后不是在以马忤的路上跟两个门徒在讲吗？
对
啊，结果这两个门徒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哈、啊，我们说他是弥赛亚啊，基督，可是他竟然死了。结果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然后讲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啊，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后来耶稣也跟他的门徒啊，就把摩西的律法啊，还有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耶稣的话啊，都必须应验啊。那这边讲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一定要心窍被打开来啊。那所以保罗去传福音，虽然圣灵叫他去外邦人那里传福音，可是当时既然哈、啊，你到外邦人的地方都会看到犹太人，既然看到犹太人，只要有犹太人的话，他就怎么，一定先把福音给犹太人啊。所以他说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后是给希利尼人啊。虽然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对外邦人讲道啊是很有能力的，可是对犹太人呢，犹太人怎么样？就不一定听他的啊。我们看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就很有力哈、啊，可是保罗一传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怎么样？就反对他，就想杀他哈、啊。其实保罗不是现在才开始传福音，对不对？他一信主之后马上传福音。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9章里面，他信主之后马上进到大马色，他不是 要到大马社去抓那些信这道的人嘛。结果他到大马社去之后呢，跟犹太会堂的人讲到，结果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却想要杀他。好，那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啊，那时候他成为扫罗。后来他到耶路撒冷去也是一样啊，然后去跟那些犹太人辩论，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想法子，却想要杀他哈。所以我们看到情形是这个样子哈。那后来保罗哈，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他到了这些地方哈。那上礼拜我们看到，他们也是到了犹太会堂去啊。他们有一个好处，有一个方便，是因为他们是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既然他去哪里哈，他第一个他可以拿罗马的身份去，罗马公民的身份；第二个呢，他可以法利赛人的身份啊，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传道人这样，可以拿美国护照，对，一方面讲，哎，我是某某神学院，哎，这个教授，我毕业的，怎么样子的哈。所以你到各地的地方哈，如果有教会的地方，他们可能就很欢迎你去跟他们讲一些话哈。所以他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那里哈，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哈，有很多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呢，他们也让那些外邦人怎么样？也规划成为什么？成为犹太人啊，所以他们成为这个叫做近前近犹太教的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也在传福音啊，可是犹太人传福音的方式是，你要成为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要成为这个神的子民的话，条件是什么？你要守割礼，你要行摩西的律法。当时他们传福音有没有果效？也很有果效，很多人相信，对不对？很多近前近犹太教，而且犹太人在那里有没有影响力？犹太人在那里很有影响力啊！你看，当犹太人在那边耸动的时候，哎，是不是他们？你看，有一些人听保罗，有一些人就听那个犹太人的哈。我们看一下，在保罗去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哈，你看在第十四章啊，十四章的第三节哈。这是保罗第一次去的那个地方，我们称为这个地方叫加拉太啊。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讲道主要讲的是，哎，耶稣弥赛亚这个消息哈，跟他们传讲。然后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了神迹奇事啊，证明他的恩道啊。所以保罗以神迹奇事来证明我讲的就是真的啊。然后城里的人就分了党啊，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啊。所以你看到在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犹太人是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当时在罗马是一个合法的宗教，那也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啊接受这个信仰，他们规划成为犹太人啊。那现在问题来了，保罗传这个福音怎么样？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需不需要行割礼？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不需要。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哦，你在抢我们的生意，你在抢羊啊！我们这边好好的，就已经他们准备要行割礼，准备要这个守摩西律法了。结果你一来了，啊，他们凭只是信就好了，啊，他们就不受割礼了，他不做这些事情。所以犹太人为什么想杀保罗的缘故，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逼迫啊。那其他的使徒可能传讲福音不像保罗那么样的啊激进尖锐啊。他说：“哎，你们守摩西律法好像也没关系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犹太人，他们相信啊，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守他们的一些律法礼仪啊。可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凭律法，而是凭着信心啊。所以如果是凭律法的话，你看你凭律法，行律法行了半天之后，圣灵有没有降在你的身上？没有哈，圣灵为什么降在你身上？是因着什么？因着信啊，因着信就好了，不是行律法啊。那一个人真正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记不记得哈？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就证明这个人就是属神的。所以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啊，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使徒们派彼得跟约翰去看看，哎，看看他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样？哎，圣灵降下来了啊！哦，那他们就是真的了。还有一个外邦人有没有？哥尼流有。哥尼流这个人他是外邦人，他还没有进犹太教，他只是个近前的啊。 他也知道有关圣经的事啊。那彼得讲到在他身上，结果呢，圣灵就降在哥尼流的身上啊。我们在第十章那边有看到，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啊，那就产生了一个对犹太人产生一个冲击啊，就是说，哎，这个信我们信仰这个到底要不要相信，要不要守摩西律法，是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你看，在第十五章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发生一件事情啊。因着这个事情发生啊，保罗后来也写了加拉太书啊。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有它的背景，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书信的一些背景啊。看到有几个从犹太下来啊，教训弟兄们说，这些人他们到了安提亚啊，他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怎么样？不能得救啊！你们有了弥赛亚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按摩西规条受割礼啊！保罗、巴拿巴就跟他们怎么样？大大的纷争辩论啊！然后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啊，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跟长老。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中心就是在耶路撒冷，使徒们都在那里啊。我们要把这事情讲清楚。因为这件事情之前啊，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加拉太那里的人啊，加拉太当保罗离开了他们，为教会中安立了几个长老之后呢，啊，走了之后，结果发生什么事呢？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就进来了啊，犹太人进来就告诉他们，你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看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比较了解啊，加拉太书啊。你看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书信啊，大概在西元49年左右的时候写的啊。那他写这个是在他第一次宣教完了之后，第一次宣教他是到加拉太那个地方啊。那后来加拉太发生这个问题，他写了这个书信。书信中他就说了啊，你看他的口气很凶的，可能那时候比较年轻啊。不像他后来写的信都很慈祥和蔼的啊，你看前面问安之后，直接跳到第六节啊，他说我稀奇啊，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是吧？他很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表示说那你们刚刚接受这个福音之后，竟然你们就离开了啊，表示保罗离开了嘛，保罗离开他们之后，有犹太人进来了。所以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啊！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啊！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又说了啊，这些人要被咒诅啊！然后他后来讲说，我传福音不是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人啊，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我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后来他讲说哈，他过去的背景，犹太教，你讲犹太教谁比我更有资格来说这些话啊？我是法利赛人，我是那个大发热心啊。他说你们从前听见从前我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啊，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长进，为我祖宗的热心遗传啊更加热心，如此如此的等等的啊。他就描述他当时的一个情景，所以在当时犹太人在加拉太那个地方是有影响力的。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人都分成两派啊，而且当时有很多进前进犹太教的，你就了解当时的一个情景。所以犹太人想说，既然保罗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拦阻他，现在他走了，我们可不可以去拦阻他，就去破坏那个教会啊？所以他们就进到教会去。你看保罗传福音传的是什么呢？弥赛亚嘛，还是引用圣经嘛，旧约圣经。你看我们来看看旧约圣经怎么看啊。所以有些你要小心啊，有些人有时候拿着圣经来跟你讲。我听说有个教会也是一样啊，讲到说要讲圣经啊，讲到圣经讲到后来呢也是没有错，只是不同的观点啊。所以本来是一个教会好好的，结果说不行，你们要根据他的一些神学教育的思想啊。所以到后来最坏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在一个地方听到有个教会就这样，那他请了从外地来的一个宣教士啊，教他们圣经。最后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后来那些的人就说，哎，你们这些教导都不对，以前过去牧师教导都不对，要跟着这个后来的宣教士的教导。那他也是根据圣经在那边讲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一个羊群，他没有办法分辨 你也是根据圣经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牵引去了。所以保罗就很生气对于这加拉太人啊，那他后来讲到他的一个情景啊，说他过去去了，曾经上了耶路撒冷去，那里的使徒怎么样，也没有，因为我们因为过去保罗所服侍的地方是安提阿教会，那里也有外邦人。他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曾经带了提多啊，很显然提多很可能就是安提阿教会的人啊。如果我们看第二章啊，他说过了14年啊，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带着提多去了。那次去是干嘛？带着捐项，记不记得啊？安提阿教会不是带很多捐项去吗啊？然后呢，同我去的提多，他是希利尼人啊，他是希腊人，外邦人，然后呢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对不对？你看，如果是使徒们觉得说我们信主之后还要行割礼，守摩西律法的话，那我们就不就是那个了吗？啊，那提多就该受割礼了，结果并没有嘛。而且到后来呢，看他们也跟我们行相交之礼，表示我们都是同一个弟兄啊，表示我们不分彼此啊。然后呢，他们往受割礼的人去，他们往犹太人，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他又讲了一件事情啊，第二章这个地方我们看讲到彼得啊，你看第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啊，基法是讲到彼得啊，然后因他有可责之处，哇，这个好凶，对不对？彼得是最大的使徒啊，你竟然还就讲彼得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为什么彼得有可责之处？是什么事情呢？原来哈，我们看在当时可能是这样子哈，保罗跟巴拿巴带了捐项，从安提阿教会去耶路撒冷，那当然耶路撒冷要表达一下哈，开始安提阿教会只派巴拿巴去就好了，现在呢，哇，他们带了捐项来帮助我们，哎，不好意思啊，我们也派一个大使徒去那边看看他们哈，就派了彼得去，结果彼得去的时候呢，哎，他跟他们一起吃饭了，这个本来巴拿巴跟保罗跟这些外邦人有没有一起吃饭？有啊，他们有爱宴啊或干嘛，他们都一起吃饭啊。那外邦人吃不吃红烧蹄膀？吃啊，对不对？吃不吃绞肉啊什么都吃啊，对不对？哎，保罗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吃？这个我们就不讲，哎，他们跟他一起吃饭，但不管怎么样总是一起吃饭，不管是有没有吃那里的菜啊，在当时犹太的规矩说你跟他就是同桌吃饭怎么样也是不行的，到时候怕你沾染到那种不洁的净之物啊。那保罗来讲的话，我是犹太人，我吃我的这个羊排啊，他们吃他的红烧蹄膀，我们还是就是一个身体啊。所以彼得去的时候怎么样，也入境随俗嘛，你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啊。所以彼得曾经去过哥尼流家，对不对？有没有跟他们吃饭？也有跟他们吃饭呢、啊、回来的时候被他们攻击，被他们骂，对不对？那现在他去安提阿要不要吃饭？要吃饭，所以彼得就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对不对啊？所以吃得好好的呗，吃到一半，忽然呢，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啊，你看第12节，表示从耶路撒冷有一些啊，犹太人他们很遵行摩西律法的、啊，然后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怎么样，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啊，其余的犹太人怎么样，也同他怎么样，随着庄稼，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庄稼，哇，这事情。严不严重？这事情严重了。哎，你这到底什么意思？表示说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不可以同桌吃饭？不可以同桌吃饭啊，对不对？表示说这个外邦人你还是不洁净的，你没有行割礼，你还是你吃的食物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不行啊。所以他们这个事情很严重。如果这事情没有搞定的话，那以后外邦人信主总是觉得他们是一个次等的啊，那个信的好像不完全。所以我一看他们行为不正啊，就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啊，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啊？所以有一个规矩，就是在当时的哈、啊、犹太人他们接受了耶稣，可是他们观念里面认为说，犹太外邦人如果要信主一定要行割礼，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洁净，我们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吃饭啊。可是保罗讲说这个跟真理不符合，真理的意思是我们因信是什么，就称义了啊，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啊。所以后面这个，所以基法到了那边去的时候，他没办法，因为当时还没有讲定这个事情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因为教会里面有一大派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啊，那些犹太人认为说外邦人要行割礼，所以要把这事情讲清楚啊。所以后来保罗就讲说啊，这个律法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律法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也没有办法靠着律法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了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呢？是因着相信。所以你看第三章啊第一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又谁迷惑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你们受圣灵，因为最重要的这里啊，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
圣灵。
圣灵，你有没有真信啊？你有没有得救，就看有没有圣灵。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信啊？信福音就是那个福音是其实是加上去，是因为相信。所以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啊，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然后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呢，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相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个保罗就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在加拉太书其实都已经讲清楚啊，是他写的第一封书信啊，写的口气很凶，对不对？骂这个加拉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也讲到彼得啊，所以彼得也很没面子啊，彼得也在这个圣经上被记载他做了这个事情啊。那因为在当时是这个情形啊，我们看因为当时还没有讲清楚，所以为什么后来有耶路撒冷会议啊，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哦，原来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守摩西律法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哈，我想彼得下次再去的话也没问题了啊，因为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东西搞定了。可是之前呢，因为搞不定，所以当时有一些人哈，信心总是比较软弱，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哈。像保罗讲了一句话，像犹太人他就做谁？
犹太人
像外邦人呢，
就做
外邦人，像有律法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那现在是你为着外邦人的话你做外邦人，为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可是现在两个都来的话你要做谁啊？搞不住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想说好，现在为着外邦人教会说话，可是彼得呢，他为着这些犹太的弟兄，对不对？为他们的软弱，所以他可能也想，哎呀，为着他们信心的软弱，可能也做了这个事情。可是对保罗讲，不行不行，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要做什么人啊，有时候也很难，对不对？你说两个人都在一起的话，你要怎么做呢？啊，好，后来但这个事情啊，后来我们看就必须要有个解决了啊，在第十五章啊，我们看到第十五章，这个就称为耶路撒冷会议啊。他们为着他们所辩论的，就是一句很简单的道理啊，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去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啊。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那这个地图的话啊，腓尼基就是现在的这个黎巴嫩啊，推罗西顿那边，然后撒玛利亚啊，我们知道这个地方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所以那个地方也当然是犹太人，他们告诉犹太人，你看我们去第一次到外邦宣教，好多外邦人都信了啊，然后他们都受圣灵了，他们都没有行律法，没有行割礼。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啊，教会和使徒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啊，神在他们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可是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你听到法利赛教门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啊遵行摩西律法，他们信主之后这个观念呢还没有改变啊，所以他们就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在当时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啊，福音碰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是新约，是神在做新事，可是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啊，或者我根深蒂固的观念你必须要改变，必须要破除。所以他们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的话，犹太人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律法的问题。好，保罗后来去外邦人里面，外邦人有他们的问题，他们文化习俗有一些通不过的啊，像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复活的问题，在当时他们就是通不过啊。可是对犹太人来讲，复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的话，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可能会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相信我们死了之后怎么样，还会有轮回嘛，对不对？说不定下回我又是一条好汉又回来了啊。哎，那这个观念我们可能也需要被打破啊。如果你这个不被打破，你对于这个 这个将来去哪里啊，你的这个想法都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在当时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摩西的律法啊，我们到底要怎么守？那在当时如果守这样子，比如说律法的条文啊，或者是饮食的条例，你要守节期啊，守这个很多安息日的规矩等等的啊，你会发现那些属肉体的条例就把他们给绑着死死的啊。所以这个可是一个信仰啊，真正的当耶稣基督来之后啊，我们就脱离这个律法的捆绑，我们就能够很自由的啊，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丰盛啊。所以在可是在当时还是有很多这个法利赛教门，特别是法利赛人啊，他们信主了，可是他们强调一件事情，信主好好，但是还是要守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就没问题啊，犹太人已经习惯了，还不吃猪肉，我现在信耶稣之后我还是不吃猪肉，也没问题啊，守了割礼，我现在给孩子行割礼也是都没问题。可是现在是外邦人的问题了啊，所以使徒和长老他们商议这个事情，辩论了多日啊。于是彼得就起来了啊，因为这个事情非得彼得出来说话不可啊，因为你看他是水火装甲的这个人啊，那他现在要必须要表明他的立场到底是怎么样啊。那他就说了啊，你看他就起来说话，他说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啊。耶稣曾经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只有彼得答对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彼得啊，我要把这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所以你看到神借着彼得啊，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也借着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第一个信主那个外邦人哥尼流就是彼得传的啊。所以他说神拣选了我，我虽然是犹太人的使徒，可是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就是哥尼流那件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啊，而且相信啊，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啊。我们讲神也为信主的人做见证，怎么见证呢？就赐给他们圣灵啊。所以你看到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就知道神就是为他们做见证，说哎，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儿女，我把儿子的灵放在他里面啊。所以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啊，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啊，并不分他们我们啊。彼得就想到他过去看到那个异象，对不对？看到异象的时候，那个声音对他说：“宰来吃，对不对？”耶稣说：“彼得说怎么样？不可，不可，凡是不洁净的，还有这些俗物哈，没有经过洁净之礼的，我一点都没有沾过我的口啊。”可是声音怎么说呢？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不洁的或俗物，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神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耶稣来了，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怎么样？他会把我们整个洁净，所以我们看事情就不再是过去哈。过去我们叫做属肉体的条例，一个东西洁净不洁净怎么样？有它的规矩，怎么看？从外在看。可是现在弥赛亚来了，圣灵来了，一个东西洁不洁净是从哪里看？从里面看啊。所以过去叫他不可杀人，对不对？现在呢？不可，不止不可杀人，不可骂人，不可恨人啊。你恨人就是怎么样？杀人啊。以前不行淫乱，对不对？我只要不动碰到就可以了。那现在呢？不行啊，你眼睛在乱看乱瞄，看不该看的，这也不行啊，因为你心里会动了淫念啊。所以神就是用看我们的心啊，神会洁净我们的心啊，然后不再是过去属肉体的条例。所以在希伯来书那边讲说，过去叫做属肉体的条例，可是现在呢是按着那个啊，那个属灵的圣灵复活的大能的这个能力啊，按这个条例啊。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啊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的恩啊，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啊。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啊，得着圣灵，也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来了。你发现相信的人啊，他就赐下圣灵。因为彼得他也讲，他跟那些犹太人讲说啊，犹太人不是听了扎心吗啊，那他们说我们当怎么样行啊才能得救啊。彼得就叫他们悔改啊，他们受洗，然后他们用信心来接受啊。所以当彼得这么一说了的话啊，众人就怎么样，就默默无声啊。然后他们就听巴拿巴跟保罗述说神在外，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所行的神迹奇事。 你看这些神迹奇事，你就知道不是人做的，谁做的？神做的啊！神既然在做这些事情，你看有圣灵做印证，我们能够说他不是吗？我们不能说了。你看他还没有行割礼啊，还没有守摩西律法，还在吃猪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讲到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哎，他还没有戒烟，对不对？哎，他还很多坏习惯呢。对，圣灵不在他身上，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啊。神看为洁净啊，人怎么样？你不能说他是不洁的啊。所以我们看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住了声，雅各就起来说话啊。所以雅各所说的话是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雅各他其实就是当时教会的领袖啊，教会的领袖。所以雅各就做个结论说，诸位弟兄啊，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啊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跟着意思相合啊，所以他就引用旧约圣经上所说的话啊，就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怎么样？我要重修大卫倒他的帐幕啊，然后把那破坏的重新建修造起来啊，然后叫余剩的，就是凡称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怎么样？都寻求主哈，所以他所引用的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所引用的经文，我们看好，来看看这个经文在哪里？是在阿摩斯书啊，好，我们看一下阿摩斯书啊。的第九章啊，十一节，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啊，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的听以东所余剩的啊，和称为我名下的国，对吗？那个国跟外邦人，就是他引用的就是这个哈、啊，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有点不大一样，对不对？啊，记得新约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因为他们在引用新约圣经所用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圣经有时候你翻译哈，在转手再翻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一些出入哈，但意思上是一样哈。那凡称我名下的国哈，这个国跟外邦人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 ，going 的意思啊，那。所以雅各所引用的这句话啊，就表明了这个以后啊，这个外邦人信主没问题啊，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说外邦人也都要寻求主，那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本身还是外邦人啊，但是因为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习惯也不一定要成为犹太人，他们还是外邦人的样子啊。那可是现在有个问题了啊，那我们既然都是一个弟兄姊妹，在当时啊，教会可能有个习惯就是聚完会之后要怎么样？爱宴啊，或者 potluck， 我们讲自己带这些食物过来吃哈、啊。哇，结果、啊、你带最拿手好菜啊，烤猪肉串。外邦犹太人说：“哇，吓死我了，从来没看过这个，不要碰我啊！这个味道一闻到，带臭豆腐来，带很多东西，可能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认为不洁净的啊。那可不可以一起用爱宴呢？可以哈、啊，可以用爱宴哈、啊。”所以他们想的就是说，哎，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如果一起聚会，然后一起要吃饭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子好了，因为不要守摩西的律法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实在是，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受不了的哈。因为在当时，你看他后来有个决议哈，他说，他的决议是什么样？就是让外邦人，你不要守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有613条，太多了啊，你们守几条就好了。守4条就好了哈，他说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有4件事情啊。第一个是禁戒偶像的污秽和什么奸淫啊，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然后就这4件啊。这4件的意思，我们看为什么没有讲到不可杀人，有没有不可偷盗？这边讲说不要奸淫，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讲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因为在当时啊，有摩西律法，有没有罗马律法？也有罗马律法，对不对？可是罗马律法跟这个跟神的律法有些地方不一样。神律法讲不可拜偶像，对不对？除了我以外不可拜别神。那罗马律法有没有讲说拜偶像是个罪？不是。所以想到拜偶像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说祭祖拿香拜拜啊，什么东西啊，初年十啊，初一十五我要拜天公啊，拜好兄弟啊，什么中元节的时候，我们这习俗还要不要再守啊？不可以再守这些了。为什么不可以再守这些？因为这些是什么祭拜偶像祭拜鬼神的，那些假神那些是鬼啊，不行。所以只要吩咐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弃绝偶像的污秽。因为在当时好，外邦人他们认为说拜这些偶像没有什么不对啊，可是从神的眼光来讲这是不可以的啊。可是杀人跟这个强盗的事情，罗马的律法有没有限制？罗马律法也是讲不可杀人，不可这个，不可
偷盗
等等，不可抢劫。但是呢，有没有讲不可奸淫？
没有，
好像没有啊。因为在罗马的律法当中啊，皇帝有没有情妇？皇帝好多情妇啊。如果看当时的历史，哇，皇帝情妇一个比一个多啊，一个比一个漂亮啊。然后你有情妇，表示你怎么样？你很有能力嘛，你很有本事啊。所以这个婚外情这东西很普遍，这婚外情也不要，这是你情我愿啊，心甘情愿的，有什么不可以啊？可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所以你看，他这边所加上去两个是当时罗马的律法当中规定啊，是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从神的眼光来讲是不可以做的。所以他并没有讲到不可杀人啊、不可偷盗等等，只提出这两件啊，是当时神所不喜悦的啊。所以你们要彼此相交的话，你要把一些规矩啊，把它调整过来啊。就比如说啊，你不可行奸淫啊，不可这个拜偶像等等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跟饮食条例有关系哈、啊，饮食条例有关系的是叫什么？勒死的牲畜和血哈、啊，这个其实讲同样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吃血的，因为犹太人可能还可以接受说啊，你这个你吃猪肉我还可以接受。但你吃猪血糕的话呢，怎么样？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啊。在台湾，从台湾来你就知道哈、啊，哇，台湾人怎么样？很喜欢吃那个猪血糕哈、啊，啊，沾着血，或者我们讲五斤肠旺啊，对，或者以前酸辣汤啊。我们讲外国人现在很喜欢吃酸辣汤啊，可是我们真正地道的这个酸辣汤里面是放什么？
猪血，
有放猪血的啊。这个他们不能吃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犹太人。就讲到说不可吃血这东西不是摩西律法讲的啊，你如果要追溯到了谁说不可以吃血，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记不记得啊，这个血不可吃啊，因为当初人刚开始在亚当时代是吃素的啊，吃蔬菜跟水果，可是到了挪亚的时代啊，我们看在挪亚的时代神就让他可以吃这些动物啊，可是呢好，他讲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九章创世纪第三节哈，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啊，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怎么样？
带着血
、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然后所以他们认为说哦，我们犹太人就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啊，你看西方人也是一样啊，我看的有些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的影片也是，还有一些老外啊，他们什么都可以看到这个哇，你们吃血啊，你们是不是吸血鬼的后代啊，这么喜欢吃血啊。好，然后所以犹太人来讲，对他们来讲说哦，看到这个血，因为他们的食物通常啊是不带血，你知道他们的规矩啊，你要杀了一只羊杀了一只牛之后要把血怎么样放掉，要放血啊。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在菜场买的那个猪肉啊牛肉，他有的讲说，哎，我这个肉是放血过的哈、啊，就是按照 kosher 的规矩，犹太的洁净之礼的哈、啊，哎，你看到那个味道就比较好哈、啊，那个比较不一样哈、啊，所以在当时这是属于一个饮食的条例，我们要一起吃饭可以，但是对不起，血不要拿哈、啊，这个不是摩西律法、啊，这个是挪亚时代的，你们是不是挪亚的后代、啊？
是，
外邦人都是挪亚的后代，好，那这样子就搞定了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一些折冲的一个问题啊。那现在有没有人吃血？
有，
我们基督徒各位吃血
啊，吃牛肉，
你吃牛肉牛排的时候，你是煮五分熟还是全熟
啊？
因为你吃半生熟的时候你会看到血，对不对？红红的，哦，好可怕，对。所以不能吃血，老板就把它弄熟一点，熟一点之后看起来就没有看到红红的，这是不是血？还是不是血？你吃不吃？你吃下去还是所以到底你如果要不吃血的话呢，血可不可以全部放掉？总是会塞在里面的嘛，啊，那塞到里面那怎么办呢？总是会吃到血啊，啊，你总不可能全部就把血完全排干，这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说到底可不可以吃血？我们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血？
可以，
最好不要。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啊，碰到这个事情，常常有时候在那边吵个不完啊。一个原则，记得啊，一个原则，这边讲的。我们会拿圣经嘛？你看这里讲的不可以吃血啊，你怎么还吃血呢？这里讲的一个原则，就是因为当时的啊，犹太人跟外邦人要一起吃饭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协调啊。你不守摩西律法，不行割礼，可以，我们可以接纳你。但是拜托拜托，这个四点你们守一守好不好？那外邦人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接受？他们接受，好，这四点我们可以做嘛，对不对？啊，之前讲说613天要守的话，我们做不来。这个四点他们都可以，因为后来他这个传达到外邦教会的时候，外邦教会怎么样？没有说我喜欢吃猪血糕，我怎么样？啊，没有啊，他们就欣然的接受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意义，他们所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公众的场合或怎么样啊，不要在犹太人面前做这个事情吃血或怎么样啊。但是你吃牛肉吃肉干嘛的，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沾到一点血的啊，你不可能说完全不吃血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讲到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妥协的情况啊。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个到底可不可以吃血啊，跟到底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植物，祭偶像植物可不可以吃？拜过偶像的
当然可以，
你们认为拜过偶像的可以吃的举手。
吃也无益，不吃也无损。
然后认为说绝对不可以吃的举手。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吵了半天呢？在当时也是吵了半天，保罗在罗马书也提到，哥林多前书也提到啊，那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我有一次很慎重在那边看了半天，研究了半天啊，都搞不清楚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啊。因为他有的经文讲说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吃，对不对？因为凡物都洁净了嘛，对，你不要问，你吃了就是了嘛，对。可是明明拜过，你不要问就好了，对。可是如果知道的话，那你就不吃。然后说，后来保罗讲说，你怎么可以吃这个偶像的物啊？祭偶像之物又吃神的物，对不对？这些是拜鬼的，你怎么可以吃鬼的宴席，又吃主的宴席？对，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你会发现，都有些地方可以支持证明，佐证说可以还是不可以啊？那碰到这个事情的话啊。保罗有个原则啊，因为像吃血不吃血的问题也是一样啊，这个有时候教会为这个事情吵了半天啊。原则是讲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啊，第一节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对不对？这个知识啊，知道说可以吃或是不可以吃，我们都有我们的一套的道理规矩或者怎么样，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有人说这个血不能吃，因为血是很脏的；有人说血可以吃，因为血很有营养。我们都有这个知识啊，可是知识是什么？
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什么？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怎么样？仍是不知道。你的知道都是背的你的一些观念或者人家教的、人家讲的，然后你接受了他的想法，然后去做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东西甚至你可能还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什么啊。可是神不看我们的知识，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不能叫我们去亲近神啊。但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论到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如何如何。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啊，有人相信万物都可以吃，他吃了他有这个信心，你就不要去论断他嘛，对不对？他吃了祭偶像之物，他认为说我有这个信心。我就讲到一个牧师哈，他曾经去这个去传福音宣教哈，结果船翻了哈，沉了，真的是。结果呢，他在海上漂流了 大概一天两天吧，啊，不容易，好不容易呢上岸，上岸之后呢，然后已经饿的又饿又累又渴，对，结果呢，神给他预备的是什么？里面有个小的土地公庙，里面供奉的一些食物。我说哇，这是神给他的，吃。然后呢，哇，就这样子来荣耀神，感谢神，对，他会感谢那个土地公，不会。他有没有吃祭偶像之物？
有。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是。
所以就说你有信心吃的话呢，你就不要去论断那些没有信心吃的人啊。然后你没有信心吃的人也，你也不要去论断那些有信心吃的人。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啊，不在乎说你做的吃不吃都不重要，重要你有没有爱心啊。然后你吃了你就不是我的弟兄，你吃了你就是异端，你吃了就是什么啊，那这个东西就没有爱心了啊。你凭着你的知识去论断别人，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碰到像不管是吃的食物、食物的条例啊等等的啊，不要让人论断你们啊。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所以有一个原则啊，就是我有我自己坚持的，我自己看为对的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你问我，我祭偶像之物吃不吃？我呢，我告诉你，我是很没有信心的人。很没有信心的人的话，表示怎么样？我就不会吃啊。那吃血也是一样，我也是很没有信心的啊。但是如果有人有信心，他可以吃血，我也不要去论断他啊。你看第二章十六节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所以在当时，不管是吃这个犹太的饮食的条例，或者是后来我们看到说偶像的东西吃还是不吃的这个东西，不必去吵。好，不要去论断别人啊，因为保罗也在讲这个东西哈，自有主他的主人去论断他，你是谁啊，竟然去论断别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好，之后我们看啊，继续讲下去哈。那时使徒和长老并教会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啊，二十二节十五章啊，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同往安提阿去啊，就是表示说我们耶路撒冷使徒长老我们教会的领袖的决议是什么？所决议的就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但是拜托拜托有 四件事情啊，请你们遵守啊，务必要遵守。那要宣达这个东西就不像我们现在啊，发 email 给大家就好了。那他就是要派人去啊，所以在他们当中就拣选了一个叫做希拉啊，还有犹大啊，另外一个称为巴沙巴的犹大，两个，这两个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而且他们是先知啊。然后信中就跟外邦的这个教会啊，外邦的弟兄讲说，使徒和长老和做长老的弟兄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众教会的安吗？安提阿就是保罗那个教会啊，然后就是在叙利亚、基利加啊，基利加也是保罗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靠那里啊。我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好，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啊，与我们所爱、亲爱的巴拿巴跟保罗到你们那里去。讲到这两个人是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所以等于说为保罗跟巴拿巴背书啊，我们就差派了犹大跟希拉的。他们也要亲口说这些事情啊，所以当时不只是写信，而且还派了这两位同工啊去宣达，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啊。所以这个事情决议是不只是他们决议，也是谁？圣灵啊，因为他们同感于一灵啊，他们相信这个事情啊，而且相信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已经印证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不要把这个行律法的事加在你们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啊，就是禁绝这个事项啊。刚才我们讲到不可拜偶像、不可奸淫，还有不可吃勒死的牲畜跟血啊，那个血都要放掉。然后他们既奉了差遣，就到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了书信，然后众人念了因心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啊。所以这个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眷顾他们。所以外邦教会有没有接受？就接受了啊，住了些日子，他们就打发他们回去了啊。然后，但保罗跟巴拿巴还是住在安提阿，和别人啊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啊，这个 教会哈、啊，我们讲到基督教就跟犹太教就已经分得很清楚了啊。犹太教讲到说，因为在当时开始哈、啊，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分的，他们认为说，哎，只是接受耶稣是弥赛，我们的弥赛亚来了啊。可是现在呢，因为牵涉到一个问题，律行律法的问题，所以到后来呢，犹太人，特别是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开始就对基督教产生一个排斥啊。所以后来保罗传福音到外邦那里去，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哈、啊，抵挡保罗抵挡的为什么那么强烈，就是因为他强调这个真理啊，我们信仰不是需要守摩西的律法，可是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的话，摩西律法就是他们的全部啊，所以没有摩西律法，好像他们整个信仰就会崩溃了啊。可是我们看，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废掉摩西律法，我们叫做什么？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啊。过去叫做属肉体的条例，过去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但是现在呢，律法是写在心板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过去的记号啊，立约的记号是律法，可是现在立约的记号是圣灵啊。但是并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立了这个叫做新约哈、啊？你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八章。过去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在西乃山，那个叫做旧约啊。那所立的约啊的一个凭据就是律法啊，记得是那个约书啊。你看在第八节，阻止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与他们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啊。”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后来为什么神他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实心拿掉，除掉实心，给我们一颗肉心，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遵行他的道。以前守律法很困难，对不对？但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你守律法难不难？不难啊。你的心柔软的时候啊，你的心柔软，你要转个弯容不容易？听话容不容易？听话就很容易。你的心刚硬的时候，你发现我就是不听，对，老子不听，豁出去了啊，怎么等等，死也不肯悔改的那种情况啊。但是不一样啊，神会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啊。你看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有个约的关系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过去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那个啊是必须要有祭司立位人教导他们，可是现在谁来教导我们？
圣灵
啊。他说个人不需要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们认识神，你会发现不是靠着人教你，牧师教了半天，你会不会认识神？认识不了啊。圣灵在你里面，只要摸着你一下，引导你一下，你会不会认识？哇，比牧师讲的多少都还有果效啊。所以这个是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会教训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说，耶路撒冷会议哈、啊、是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后啊他们所召开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把耶路撒冷会议定在大概西元49年左右啊。那耶路撒冷会议之前，他们在教会争吵的一个议题是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摩西律法。那这个议题在加拉太教会就已经发生了，所以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哈、啊？所以在这个会议之前，保罗写的那个是加拉太书，把它这个顺序把它弄清楚啊，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啊。因为你看看彼得有没有？保罗在加拉太书写的时候，讲到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如果耶路撒冷会议已经召开了之后啊，那个决议已经出来了，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不会发生。为什么问题会发生？因为会议还没有召开，那个决议还没有出来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的顺序啊这样子定的话啊，大家就比较清楚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当时犹太人在特别是加拉太地区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不只是在加拉太地区，在世界各地啊，其实也都很有影响力啊。那但是我们的福音讲到我们的信仰，讲到弥赛亚已经来了啊，他来了，但是呢，这个让我们不再是守外在肉体的条例哈，而是一个心灵的一个疑问哈。有几个地方哈，让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哈，第六章的第六节哈。这边讲到第七章，对不起啊，第七章第六节讲到律法的事情啊，罗马书也讲到这一方面的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律法定我们的罪嘛，你有罪的话，这个律法对你来讲啊没有帮助，因为它要定你的罪。可是耶稣来了，他赦免我们的罪，律法对我们就没有权柄啊。那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什么？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哈。所以过去我们讲到说哈，叫做那些属肉体的条例哈，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啊，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第九章哈，讲到。希伯来书作者是讲到至圣所的啊，那些物件啊，我们直接跳到第十节啊，这些是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啊，讲到很多的条例哈，啊，这都不过是什么属肉体的条例啊，讲到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啊，所以有一个叫做属肉体的条例，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啊。当神来了的话就不一样啊！我们再来看第七章啊，《希伯来书》第七章，讲到耶稣成为祭司、大祭司，也不是按着亚伦的等次啊。第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大能的啊。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哎，我们的献祭仪式没有提到麦基洗德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讲到亚伦啊，可是那是属肉体的条例，我们叫的是无穷生命之大能的啊。然后接下来十八节啊，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啊。然后律法本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啊。然后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这个条例是被废掉是没有错，但是叫做属肉体的条例，但律法的精神没有被废掉啊。律法精神讲说不洁净的你不可以吃，这个东西原则还是不变，只是我们看的东西是不一样，过去是属肉体的东西来分辨啊，你是洁净还是不洁净，你有没有守割礼，守割礼在代表洁净，不守割礼就不洁净等等的，我们现在不这样看了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割礼呢？我们也现在行割礼，但是不再是肉体的割礼，而是什么？心灵的割礼啊。有几个地方心灵的割礼啊，我们看一下，在腓立比书也提到啊，腓立比书第三章，还有哥罗西书啊的第三节，第三章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啊，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啊。然后如果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然后另外我们看在罗马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八节啊，二十九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并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有没有？二十八节啊，第二章，然后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就知道精神还在，但是条例是已经废掉了，改变了啊。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就不会搞不清楚了。好，所以我们这个讲到耶路撒冷会议哈。 最重要的一个议题，这是教会哈有史以来啊举行的第一次的会议，它的议题就是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守割礼跟行摩西律法，最后的决议是不需要啊，但是后来加了一个四条，就是说啊，请你们遵守这四个条例啊，那我们好跟你们一起啊，能够相交，能够配合学。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就开始渐渐的分开了哈。以前犹太人可能会把基督教哈，就是那些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认为说，这些人也是犹太人，我们也可以接受哈，就跟法利赛人呐、撒都该人呐、在当时还有一些叫做奋锐党人呐、还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团体，他们都相信我们都是称为犹太人哈。可是从这时候开始哈，他们就开始渐渐的对于他们排斥啊，是认为他们是异端啊。所以我们再读下去就看到很多的逼迫，初代教会其实最大的逼迫不是从外邦人来的，是从犹太人来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样的恨保罗，那么样的想要逼迫他，甚至要把他杀死啊。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